主后2017年4月2日，以下信息是 Edward Wrighton 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经节：以西结书一章22到26节。来，膏油涂抹我们的耳朵，涂抹我的嘴巴，来遮盖我们说，涂抹每一个的圣徒对我们说话。哇，你还向我们敞开，主啊，我们能够看见在你的话语以西结书的每一个字的意思，我们能够看见听见你要我们看见听见的。谢谢你耶稣，阿们。因为这个题目很长，所以我没有把题目放进来。这个题目是很稀奇的，在我们人生的意义目的里面，就看见神的宝座是在我们以上，在敞开的天里面是最高点。既然我们谈到最高点，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不要让觉得说，好，我没有权利来到最高点，那我们是在渴慕更多的得着，就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我们更多来经历。所以我们不应该好像就此因此满足，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经历而得到满足。多少人在我们当中觉得我们已经达到最高点了？我想我应该不是很多人哦，当然不是我了。所以我们需要来考虑，什么是最高的经历呢？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你知道腓立比书3章10节，保罗在这里有一个渴慕，有一个盼望，他把它讲出来，就是要来认识他。我们需要来认识他，这就是我们属灵经历中的一部分。在腓立比书3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他有一个了解，他的了解是什么呢？就是神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已经得着基督，得着他的，所以或许可以取得耶稣基督所以取得我的。他想要这样，就是他可以取得耶稣基督所以取得我的。我不知道你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耶稣基督已经取得了保罗，保罗要取得基督本身。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愿，关于他属灵的经历的经验的心愿是，然后呢，我们再看这彼此的取得。 耶稣基督取得了保罗，保罗也希望能够取得到主。那我们来到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上去得的奖赏。你知道从主来的一个宝贝的就是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恢复版圣经。我们在我们有恢复版圣经之前，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个特会，在波士顿有个特会，李弟兄在那里，他就是李弟兄讲到这个经节的时候，就是在钦定版的经节，他是讲到说，就是我往前，那他觉得这好像这不是很完全的把它说出来，我那时候觉得说，那时候我们在这个特会当中为什么要花半个小时以上来定这个话呢，来专注这个话呢，那是因为李弟兄他很专心的研究神的话，然后他讲到后来把他翻译说，我竭力追求，他就是竭力追求耶稣基督。他遇到耶稣以后，当保罗走向大马色的时候，他开始来积极正面来追求主，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我对他有点了解，我想多花时间在主的面前，不是这样，而是要竭力追求主。所以因为竭力追求之下，我们就会有一个正当的属灵的经历。保罗的目标就是那个完全得到主自己，他不是想要一点点享受，他要很多对主有主的享受，所以他了解到这就是他所需要的，所以他才在这里向着标杆竭力的追求。当然这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这个奖赏当然就是天国。愿我们都是这样竭力追求的人，然后我们都能够在千年国度里面。我们不应该只是在满足于我们一些属灵的经历而已，我们需要更多的追求，我们需要来到最高点。然后在我们属灵经历的达到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然后这里让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第22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章22节。以西结书，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样式，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所以我们看到在活物的头椅上，看见是一个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椅上，然后觉得，这有什么重要的呢？然后看见，这是一个可畏的水晶，这个点是又讲到说，这个天空是非常的清明清新，没有任何的云遮盖，就是很清楚看到主坐在宝座上， 所以讲到这里，这个金节这么重要。让我们看见到这这一节经节的重要，所以我们花时间来解释这个经节。我们在这里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之间没有任何的遮盖，任何的间隔。这是活物，活物，这活物。就是讲到这活物有一个与主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遮盖的交通，这些活物是非常特别的，他们想到像是一个雷声这样子的跑，他们又像火把，他们又有火，他们有风，他们不仅是走，而且他们上升。然后之后我们看到，然后听到声音，然后他们就停止了。我们需要像活物这样，听到声音，他们就停止。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主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我先不讲那一点，就看到神的彰显，神的行动，他的行政，为了得到。知道这些，我们需要来听到他的声音，就像他对活物说话那样子。我们需要为这个来祷告。你要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听到很多的声音，我们听到很多的事物，很多的展示，在收音机也好，在电视上，所有这些事情们。那是我们都没有可能没有听到主的声音。在我很享受这一周的经节，就是讲到列国记上，讲到那里有感到有火啊，有很多的雷声啊，很多声音啊，但是那时候以利亚听到微小静止的声音。主的声音常常都是一个微小静止的声音。我们需要来了解，如果我们听到所有其他的声音，我们可能就听不到这在我们心中微小的声音。神界的行政在地上的掌管，来带进他的国度，是要借着在我能够一个看见天是敞开的，看到宝座在天以上，然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的间隔，所以我们跟他有个亲密的交通。所以我们需要竭力的防止任何事情遮盖我们与天上的敞开的天有任何的阻隔，有这样的交通之间。我们来看看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看见还有听见，看见听见，看到使徒约翰他听到也看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然后现在约翰要来跟信徒们来对这有点交通，有什么目的呢？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有交通。然后这个交通是呢，是两个方面，是讲到我们圣徒们平面的交通，还有与我们的主一个垂直的交通。这是很有兴趣很有意思的一点，而且彼此他们彼此有关联。如果你跟你弟兄姊妹没有交通的话，你跟主也很难会有交通。同样的， 如果你跟主没有交通的话，你对你来讲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也是很难的。看到这交通的两个方面，这神圣的交通是根据我们有平面垂直的交通。我们来读第六跟第七节，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交通，这个交通呢，这个神圣生命的交通，其实就是一种基督身体里面的交通。我们没有这神圣生命的交通，我们就没有在，我们就不是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当中。事实上，在这神圣生命的交通里呢，这是一个神圣生命的交通。那我们怎么来做这个神圣的交通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在我们会所里面灯光做一个例子，因为他们现在有光，是因为他们跟电源接上，跟电力接上。同样的，我们活在这神圣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交通，就像这个在这会所中的光是照着一样，我们能够圣灵有交通。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章所提到，这是一个就是与神的灵赐生命的灵，神圣的灵的垂直的交通。因为在这个交通当中，我们可以参与就是父与子还有他们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要进入一个平面的交通，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那是借着我们人的灵来交通。如果我们人没有灵，我们就没有交通。我们需要记住，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的灵。操练的方法就我们的灵的方法就是，我们不管是在肉体当中，在思想里面，在魂里面，那就是呼求主的名。这是一个神圣的交通，彼此之间，也是与主之间。如果我们与主没有一个正常交通的话，我们跟圣徒之间也很难有交通。所以这告诉我们，带出了哥林多前书1章9节。我们来读，一起来读这个经节：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他所召，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实在是很棒。当我们知道神是好、美、良、善并且信实的，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我们所有事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来认识神是信实神的时候。当神是信实的，神的信实不是根据我们人的了解，神好不是在信实上一定要给我们洋大洋房，也不是说他很信实他就会给我们一个很贵的车子，给我们很高的薪水。他是信实的来鼓励我们，来兼顾我们，来招呼招我们， 来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在这件事上他是信实的，神对他经纶他是信实的，就是把他自己更多分赐给我们。那我们自己可能对我们自己所想要的，可能就不是我们想要要的啊，那么信实了。神信实做什么呢？神是信实的把我们的偶像除去，而且把我们呼召我们进入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里面。神是这样的对我们信实，我们需要看见。需要被做成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天开了，那我们就可以来看到《使徒行传》24:16，这是保罗的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见证。我因此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相信复活不是一个普通的复活，这里讲了，因此为着复活的缘故，保罗因着复活的缘故，他因此操练自己，是偶尔这样子吗？不是，他总是长存无亏的良心，无论是对人对神，他都长存无亏的良心。你知道吗？我们的良心跟我们天空是有关系的。我们有一个清明的良心，我们就有一个清明的天空。我们需要我们的良心没有无亏，无论是对人或是对神，要长存无愧的良心。除了这点，还有一些我们可以交通的，就是提摩太前书3:9也讲到良心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是不是这样吗？不是这个好的良心而已哦，而是一个清洁的良心。这差别在什么地方？一个好的良心，一个好的良心就常常就好像是在好像公义不公义还有好跟坏之间，但是那个是在知识生命树的下，分别知识善恶树的这个长管底下。这里讲到清洁良心是根据生跟死，我们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必须要是生，我们是活着的，我们才能够有清洁的良心。所以神在我们当中他能够增长，所以呢他最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他的经纶。然后这把我们带到以西结书1:25，我们一起来读。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我们刚讲到22，1:22是很重要的经节，对不对？那一次讲到说我们属灵的经历上最高的一点，但是这节25也是很重要。你会好奇说他讲到声音，然后讲到活物站住站在那，而且把翅膀垂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点就是当神说话的时候，这活物好像雷电一样，然后大众会停止，但是他们停止，然后听到神的声音，这是我的负担。我们需要停止，然后听到神的声音。这里就讲到说，这活物他们不知道怎么说话，而且怎么样行动，而且是活物们也知道怎么样来听到神的声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节。那我们需要看到更多一点，讲到我们与主相处的时间。第一点，我们来看到，我们来到出埃及记21:5还有6，我们把这两节一起来读过一次。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们到门或门框那里，用锤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就是主耶稣在他的地上的一个真实的图画，他是父的奴仆，他总是行父的旨意，他能够总是听到父的声音，但是呢，也扩张之下，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实际。这是律法第一个条例，就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心。什么是奴隶？奴仆就是被买来了，然后来服侍他的主人。但是6之后，他有在7他有权利可以出去。但是这里讲到5说，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自由出去。然后他可以继续停留下来服侍，而且他是永远的服侍那个主人。这也是主耶稣的一幅图画，他爱他的父，就是他主人。这讲到他未来的太太，就是他的教会，还有在教会里面所生的儿女。然后这对我们来讲也是要成为我们的应用，就是6讲到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们到门或门框那里。一个奴仆应该是站在门框那里等候主人的命令。这是主耶稣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他所行出来的。那我们也需要预备好主要我们对所说的话，那不是全部。这个点在这里就是说听到，对听力这个事情我可能有点感动，因为我有带助听器，很重要的来听到主人的声音非常重要。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活出来的榜样，因为主，我们有个敞开清明的天空，就是看到主在宝座上，可是我们没有听到他， 那又有什么好处呢？是很美的图画，但是没有实际。所以我们需要听到主的声音，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听到他在对我们说话。然后这清明的天空就是有意义了。我们需要能够了解到，我们有这样要求，根据我们的良心，哦，也跟有对我们有要求，就需要我们来听到主的话。他们的耳朵需要是敞开的，所以他们能够听到他主人声音，并且服侍主人。在旧约有两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看到先知性的讲到基督是奴仆，那是提到这两点。在讲到主他，我没有放在这个经节上面。哦，经节就是诗篇四十章第六节，祭物和公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你看到主的心愿在这里，就是我们能够，我们的耳朵是开通的，神希望我们的耳朵是开通的，所以我们能够听到他。所以他能够向父来敞开，父神将主的耳朵敞开，所以他能够听到父神的旨意。哦，第二部分讲到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跟第五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唤醒我，他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我们看了两件事情，就讲到受教者的舌头，哦，像是一个我们需要听到主的声音，所以我们能够为主来说话。我们需要被受主来受教，所以我们来可以为他说话。我们来像受教者一样来听到他的声音。我们需要先被教导，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哎，我们需要先受教导，所以我们才能来教导别人。那我们看到摩西，就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三节，出埃及第三节，看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前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这里讲到晨耕这件事情，在每天早晨晨耕的时候，我们需要单独来到主的面前，跟主有一个私底下的时间。不只是那样子，我们的时间需要个人的时间、亲密的时间、爱的一个时光，不是好像在老旧里面。我们单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那是我们来向他祷告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当我们有成根的时候，我们导读经节，我们向神祷告，我们为聚会祷告，我们为了神的行动来祷告种种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给主时间来对我们说话呢？我必须说，神很在这点很深的摸着我， 因为甚至到现在我都没有太多时间让主来对我说话，对我个人来说话。所以他所做的就是他需要半夜把我叫起来、哦、好几次，那告诉我他要告诉我的，那对我来讲是一个羞耻。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让主来对我们说话，他可以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为人的生活上面，我们需要成为他的复制。所以看见摩西，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合。然后你记得的话，摩西花40天时间在山上，然后神用自己的手指呢，写在两个石板上，写下十诫的诫命。当摩西下来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制造了金牛犊，而且拜这个金牛犊那个偶像，所以摩西就把那两个法板打碎掉，然后来对付他们这样的悖逆。当他处理这些事情以后，那我们就要来到出埃及记34章，这很有趣的一章。你想神好像对摩西说，这个讲到这个十诫，他会叫摩西准备一些事情。但是呢，这整章34章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宴席。就是享受主的宴席，而不再是十诫。十诫是最后才提出来的，这里的点就是说，摩西只讲一个音节，在这整章里面，就是。他就是要神与他们同行，在这个悖逆之后，后来主继续的走在这个山上，跟摩西讲了40天的话。哦，这个刚我们看见，就是我在跟主相处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不要应该讲太多话，而是要让主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当神对摩西转完话以后，那跟他讲到这宴席的事之后，来享受神，然后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我们需要读出埃及记34章29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见证的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当神来对摩西说话的时候，然后他的脸皮就发了光。如果我们跟主相处，而且他对我们说话的话，我们的脸皮也应该也会发光的，而且这是非常宝贝的。如果你读所有34章这一章，你看见神在分赐给摩西他的生命，他的自己，而且他是借着对摩西来说话，把他自己分赐给摩西。我们在主面前很多的说话，反而是拦阻主来对我们做工，但是我们让主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可以把他自己更多分赐给我们。在这种敞开的天底下，让神来对我们说话，来跟神有交通， 然后回到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像蓝宝石的样子。在宝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的样式，好像人的样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天师敞开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看到在宝座以上有一位样式像好像人的样子。这可能跟我们下个礼拜的要交通的信息有关系。这个事实是这样子，就是主耶稣不可能与宝座分开的。假如我们不顺服神的话，顺服主的话，然后主就不见了。当他告诉我们做些事情的时候，他在铺路我们的时候，他做一些关于我们有跟我们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个时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听到他的声音，而且他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啊，你会想说好吧，他在宝座上，在天上的宝座上，我在地上，哇，这是什么，有什么关联呢？我们需要了解真正的光景是什么。好，我们来看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这是最后一个经节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们回到上一个经节，事实上主耶稣他是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灵里面是神的居所，是神居所的所在。如果主在我们的灵里面，那宝座就不在三神升天上了，宝座就在我们灵里面。当我们在灵里中的时候，我们不仅摸着主，我们也摸着宝座。我们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个宝座是在什么地方呢？施恩的宝座在什么地方？就是讲到在天上的至圣所。我们怎么样到天上至圣所？我们是透着人的灵到达那个地方去。如果不是靠着人的灵，我们不可能在天上经历主，听到主。所以保罗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而是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跟我们灵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是属魂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这件事情，就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需要在灵中。当然这个施恩的宝座就是神在全宇宙的行政中心，但是对我们来讲却是一个施恩宝座。在第十章，为要受怜悯的恩典，做随时的帮助，就是还是原来这一节四章十六节。我们需要真是 不断的活在他的面前，来到他宝座前，所以我们可以来经历神主自己。我就停在这里。